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是什么能够叫我们脱离一切属地的吸引？乃是那无价至宝的一线。这边讲到说，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面，别是请勿向我提。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主在我们的里面就从深处吸引我们。什么能够叫我们脱离所有的灰心与软弱？乃是这位荣耀的主，他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前来看见他。我们早间在这里一同分享到国度的意象，在神的旨意当中有很多原本对我们来讲可能好像是隐藏的，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讲到一个神的奥秘。但是神的心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神乐意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心中那个奥秘。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的，整个神心意那个中心实现实际的向我们显现。然后当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弟兄姊妹，当一个奥秘好像在幔子后面，但是借着圣灵的光照与启示，神要把这个幔子打开，叫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那这一个成为一个意象，它抓住我们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来吸引我们。当我们都很熟悉保罗他所看见的意象，保罗走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他在这条路上这位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主告诉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定非常的讶异，我不过是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你是谁？怎么说我逼迫你呢？主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一下子那个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不只是这位从死里面复活这位荣耀的主，他所看见所遇见的，他看见基督和他的教会是在一的里面，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他就是逼迫了主，元首和身体是不能再分开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是这个异象，就抓住了保罗，叫他一生受尽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为难，但是最后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这个异象讲到基督，这个异象讲到教会，这个异象讲到神的国度。那这整个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神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我们请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那这段是以赛亚他得的默示，他讲到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在圣经中特别用到山来预表到神的国度，他讲到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他高举过于万岭，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神要得着他的国度，那这个国度要彰显出来，成为一个见证，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许多国民要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那这个道是讲到道路的道，是一个位。今天不只是这个国度的意象要让我们看见，不止这个国度的见证有一天它必定会显出来，今天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经过一条道路，属天的道路，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实际的我们都在其中，直到神的见证能够显出来，然后整个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整个神的羔羊和宝座是这个城的中心，那个光从最中心一直照射，经过整个圣城，照射到宇宙万有，那这个光成为一个何等荣耀的见证，叫神他自己得着称赞和荣耀。那我们正知道说，整个国度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一生的里面好像一直他所传讲的，他所做的是为着这个国度。主耶稣一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就讲到说，你的国也没有穷尽。说到他来到地上，他是那个王，然后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下面讲说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说讲到他的使命，他奉差遣是做什么呢？为了要传神国的福音，传神国的福音。然后我们看见说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你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是讲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要我们祷告要他的国能够降临。那主教导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看见说是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的主尚且养活他们，尚且顾念他们。主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的确我们在祈求以先，我们天上的父他都知道的，他是神要我们在地上经过许多的缺乏，或者甚至说许多的艰难，有一件事情叫我们来认识，主教导我们，他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若是我们这个次序摆对了，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为着他的国度，我们把他的国度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看见主在教导，一路上教导他的门徒什么是神的国，到底国到底是什么意义。然后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来到审判的面前，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讲到说这个国度不是一个属地的国度，属地的国度人有人之间的征战，但是主讲到说那一个国度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说这些门徒们他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跟随主，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看见主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听见主讲的话真的是充满了智慧能力。但是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到底主所讲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到底这些门徒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多少时候你听见门徒们所想要得着的，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们问说，到底谁是比较大的，谁是坐在主旁边的。但是在主的心中所讲的告诉他们，这个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他讲到这个国度那个做掌权的，他是一个服侍人的，是做一个用人的。主来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是要来服侍人，但是他却是属天国度的一个君王。也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当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主让他们认识到说这个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这个观念跟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度里面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 那个大的是做仆人的，是服侍人的，是做用人的，是在那个最低的位置的。但在人的观念不一样，国度里面有君王，有掌权的，他们好像是高高在上的。主说不不不，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也许犹太人他们看见主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哇，五饼二鱼就叫5000人能够吃饱，他们觉得说若是他来复兴所谓以色列国一个属地的国度，他成为这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他们里面心中所盼望的可能就是这一切。等到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和门徒们在一起，你看门徒们所问的是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能他们所想的，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还是一个属地的国度，主耶稣都受死，主耶稣都埋葬，主耶稣都复活了，门徒们所问的，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相信主里面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忧伤，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神的国，然后主自己向他们要启示，主自己已经都复活了，所以主告诉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应该是要怎么样，你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你们要怎么样做他的见证人。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他讲到说这个国度，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讲到说我是奉差遣为此来到地上的，他来就是要传这个国度的福音。主耶稣他让我们知道说他生下来就是为着做这个国度的君王，他为此而生的，他为着这个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但是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若今天我们有任何的思想讲到说这个国度好像我们看见的还是属地的，弟兄姊妹，主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若我们所想的还是所摸的所能看见的，主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的里面，看见这个国度不是暂时的，这个国度乃是永远的国。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一直到最后，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旁边有两个强盗，我们知道有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仍然在那里顶撞主，仍然在那里讥诮主，但是有一个强盗在十字架蒙了大的恩典，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想说这一个强盗他怎么有可能知道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圣经也没读过，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但是他怎么会得着这样的一个启示，说主耶稣啊，你就要得着这个国度了。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实在是父神将这样的一个启示放在这个强盗的里面，然后用这个强盗的口来激励我们的主，主他就要得着国度了。虽然十架这么的痛苦，虽然十架上最后3个小时主所要进入的那个痛苦，背负世人的罪孽，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他成为咒诅，他要受神最重的击打。但是当这个强盗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下次主里面他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是的，这个国度因着他付的代价他是要被成全的，那这个国度是要降临的，这个国度到最终是会完成的，神的心意今天要得着这个国度。当主认识到是的，国度今天因着他所付出的，这个国是要来到，他是国度的君王，是的，这个国是讲到神永远的心意必定会完成。主耶稣看见了那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十架。弟兄姊妹，这个国度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也渴望得着这样的启示，得着这样的看见。保罗怎么看见了这个荣耀的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就一生抓住他，到最后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今天我们在主的路上，我们觉得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跌跌爬爬的，我们觉得说到底是什么今天才能够让我们一生那么坚定的像保罗，像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不是我们能够抓住意象，今天乃是这个意象能够抓住我们，不是我们立定心志我们就能够走得上去，乃是因为这个荣耀在我们里面开启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宝贵的，是一个在我们一生受他控制的，他会吸引我们，会抓住我们。纵使我们天然的里面我们还是会软弱，纵使我们甚至会失败，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在我们里面啊，永远是给我们力量，永远在那个启示的里面叫我们看见，叫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我们还能够起来，在我们在失败之中我们还能够回转向着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那这一个荣耀的意象今天到底是什么？主何等的乐意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里面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说主啊，真的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都要承认，直到如今多少时候我们事事不是，事物不入，到底什么才是主要我们看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荣耀的意象。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请我们读第九章27节到第3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7到3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主要把国度这个荣耀的意象让门徒们能够来看见，来认识。主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就在这些门徒当中，他们要看见神的国。那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国呢？我想门徒们可能会想，要怎么来看见神的国？今天主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见神的国，那这个国度的意象要来抓住我们，也许我们也一样会问，到底什么是神的国？那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然后下面他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那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那这三位到了山上。那就在山上，突然主耶稣他变化了，他面貌改变，他衣服洁白放光。弟兄姊妹，主耶稣经过了33年的日子，然后他在地上经过这样的日子，他的生命在哪里一直长大。他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在道成肉身的日子当中， 他没有什么加洗美容叫我们能够来羡慕他，叫别人看见觉得说，哦，他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奇妙，他就是国度的君王，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在肉身的里面，他要把神自己彰显出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的确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叫我们能够来羡慕他，他比世人更为枯槁，更为憔悴，他的道路是受羞辱的道路。但是当主耶稣他的生命，他在这条路上经过了这么多的鉴察，他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神的羔羊，今天他达到了一个完全，他满足，他远远超过律法所有的要求。今天他来了，他把神的自己在他的身上，在道成肉身的里面彰显出来了。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了变化山上，他是可以回到荣耀的里面，他面貌放光啊，整个他里面的荣耀能够不受他肉身的限制，他能够得着释放，他能够回到荣耀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为我们达到这样高超的地位，他为我们得着这么大的荣耀，今天若是为了他的自己，他回到荣耀里面去，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说，主你为什么来这一趟呢？你本来就是荣耀，那你放下所有的荣耀为我们道成了肉身，那今天你达到了完全，今天你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但是这个荣耀可能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荣耀的里面，那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去世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谈论到说，主啊你就要回到荣耀里去了，那这个荣耀今天主为我们来得着，是叫我们和他的荣耀有份。今天他为我们走过最卑微的道路，今天他要得着荣耀，但是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要和他的荣耀一同有份，这是主为我们所做的，这是主为我们所要得着的，不是为着他的自己。所以那一天在荣耀里有摩西有以利亚，摩西是何等的伟大，他代表着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里面的先知，这两个是旧约最重要的执事，也就是说他们两位可以说代表着旧约里面所有的圣徒。然后彼得约翰雅各也在荣耀的里面，他们在这里代表着新约的圣徒。那一天主告诉他们，你们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等到神的国彰显出来，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在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是这位面貌放光衣服洁白，是这一位变化在荣耀里面，这一位主啊。弟兄姊妹，整个国度真实的意义，主说我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不是一个属地的，他的国度不是一个外面的，他的国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但是整个国度一个实际的彰显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的自己就是国度真实的意义。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看见这个荣耀国度的意象，我们说这个荣耀要从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那这个意象要一生能够抓住我们，叫我们奔跑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偏左不偏右。保罗能够说，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他所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抓住他，叫他没有灰心没有失望，叫他没有走别的道路，他那么坚定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看见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有摩西有以利亚，当摩西他曾经因着说了急躁的话，因为他两次击打磐石 神不叫他进到迦南美地去。我们相信摩西他实在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好长的年日，我相信他里面就有一个盼望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这是神所应许之地。但是当神告诉他说不行，你不能进到迦南美地去，可能对他来讲是何等的失望灰心啊！但是我们知道是的，最后在比斯加山上他极目一望啊，他看见迦南美地，可是他却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亲自的进去。可是到这边我们看见是在荣耀的里面，摩西在这里出现了，他进了属天的迦南，以利亚在这边出现了，我们看见彼得、约翰、雅各都在这里。那天我想彼得是非常的兴奋，哇，这里实在是太好了，那么的荣耀，有主在这里，有摩西，有以利亚，然后在荣耀的当中，彼得常常讲话他稍微快了一点，而且他比较直接一点，但是彼得就是这个直接，哎，常常让我们也能够更深的来摸着神里面的心意。很多时候他被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彼得他的起起伏伏的，在前一秒钟可能主跟他讲说，是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他所得多的启示是很大的，他认识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那下面一秒钟呢，他讲到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他在那里不让主耶稣上十字架，然后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彼得他就是啊，在这边他就讲说，哇，这里真是太好了，他说，主啊，我搭三座棚，还好他第一座还是为主搭一座棚，他说为你搭一座，为摩西搭一座，还有为谁，以利亚也搭一座。他说我们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就住在这里，我们就不要下去了，这里真是好啊。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当他讲完说，他说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下面一句话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就觉得这里是非常的好，但他不晓得今天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让天上的父神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他说搭三座棚，是有主、有摩西、有以利亚，虽然在旧约里面又代表律法又代表先知，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但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天上的父神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父神在那里按捺不住啊，你说又是这个又是这个又是这个，好像跟主耶稣摆在一起的时候，主说，天上的父神说，不不不，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不是旧约里面所有那这些再好的，不能跟主耶稣相提并论，说这是我的儿子啊。神在那里按捺不住，要把他的儿子彰显出来。当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在约旦河的里面，他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他做这件事情也是有道理的，他不是只是为着说传这个叫人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而已，他在那里借着这个施洗是要把神的儿子显明出来。约翰福音讲到说，要把神的儿子显明给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能够知道，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很清楚啊，我为你提鞋都不配，我为你系鞋带都不配，他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主甘愿放下他圣洁的己，主甘愿站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地位上，他来到约旦河的这里，他接受这个悔改的洗。这位圣洁的主他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但是他是站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地位上，他愿意为我们站在河里面，讲到说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叫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 弟兄姊妹，那一天父神看见他的儿子站在约旦河的水里面，使得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一天施洗约翰也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降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父神也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呀，当父神亲自在那里说话的时候，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今天我们能够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怎样喜悦他的儿子，今天他也同样的喜悦我们。每一次父神说话的时候，都在一个最关键的地位上，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他站在一个代罪的羔羊的地位上，他为我们亲身担当所有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被咒诅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荣耀之中，他们所谈论的乃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仍然说到虽然他可以进入荣耀的里面，但是他们所谈论的是的下面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下面有一条道路是往耶路撒冷去，那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次主要为我们付代价，为我们舍命，主要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事情？是谈论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是谈论在最后这段路程的里面，主所要为我们付最重的代价。然后我们下面会看见，从变化山下来，一路上主是怎么面如坚石，向着耶路撒冷，不顾任何的拦阻，他要为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哎呀，父神的心何等的受感动啊！父神在这里亲自发声说话，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儿子，父神将他的儿子标明出来，不是别的。所以我们看见下面他说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别处有讲到说，当好像在这个荣耀里面，他们看见是的，有耶稣，有摩西，有以利亚。然后呢，当父神在云彩之中向他们显现，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景象，这么多的荣耀，然后父神亲自在云彩中然后说话。但是呢，圣经没有说停在这里，的确若是停在这里，我们说这里真好啊，搭三座棚啊，这里真好，我们也不想下去了。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好像一下子这个荣耀他们再也不是这样子亲眼看见了，一下子摩西找不着了，以利亚看不见了，然后神的云彩好像也没有了，好像从整个这个变化山前面我们所看见那一幕啊，好像一下子回归到现实一样。然后他们讲到说，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其他的都没有看见了，只见耶稣在那里。那这位耶稣仍然是道成肉身，这位卑微的耶稣，这位耶稣仍然是他们蒙召以后，遇见主以后，他们日日夜夜相处，他们这样跟随走在这条卑微的路上，仍然是这位耶稣，仍然是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叫人家可以羡慕的，仍然是这位耶稣没有什么美貌，仍然是枯槁憔悴。主耶稣30多岁嘛，人家说你还没有到50岁，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表示说他看起来可能超过50岁的。那就是这位主仍然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从整个荣耀中等到他们回来所看见的，这边讲到说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弟兄姊妹，今天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真的从里面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主他在我们里面会吸引我们。是什么叫我们脱下属地的吸引？乃是这无价之宝的一线，我们不可能 要求勉强弟兄姊妹说啊，你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又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说当主在我们面吸引我们的时候，一下子那个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有属地的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所有主以外的一下子次第变色成朦胧，原本在外面霸占我们，我们觉得最好的，今天一下你觉得好像失去了那个味道，好像失去了那个吸引力，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向着属天的，向着荣耀的，那个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今天乃是无价至宝的一线，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何等大的力量，叫我们一生受这个吸引。当我们唱的诗歌讲到说，我已看见基督容面，他们讲说别事请勿向我提，原本我们可能有好多的事情是我们所关心的，也许有好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灰心，会让我们软弱，会让我们下沉，但是当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容面，只有这个能够来吸引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是叫我们灰心的，没有什么别的叫我们下沉的，没有什么别的叫我们受伤的，因为我们所要的乃是主的自己。今天我们要的不是人的称赞，若我们要人的称赞，我们得不着，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失望。但弟兄姊妹，若我们所要的就是主的自己，今天求主救我们脱离主以外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所关心的，而是说到底基督他是不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若我们所追求的还不是主他的自己，还不过是外面的，甚至有一些在属灵的里面也是很好的事与物，但是这一切若不是基督，恐怕有一天我们仍然会灰心，仍然会失望。有一天我们觉得我花了好多的力气，但是所得着的却不是那个真实的。所以在这里他们所看见的这个荣耀的意象，这个国度的实际，不是外面的，乃是主的自己。所以主在这里荣耀的显现啊，这个显现出来的是一个国度的小影，好像整个国度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那一个彰显，我们说那是一个小影。那今天呢，今天整个国度是在神的儿女，是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是在教会的里面，那国度的实际要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讲到说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所以那一个彰显是一个丰满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借着众圣徒把这个国度的实际能够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小影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实的一面来讲，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国度的实际，除了他以外，外面所做的好像都不是的。除了他以外，主告诉我们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的国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叫我们祷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叫我们祷告什么时候有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什么时候就有国度的显现，什么地方有主的彰显，什么地方就有国度的彰显。所以不在于外面的，乃在于到底是不是基督，是基督才有国度的实际。弟兄姊妹，从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一生我们蒙恩典蒙救赎，我们就成为国度的子民。主告诉我们说是的，他将我们迁入那爱子的国度啊。今天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度，这个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地上好像是独居的民啊，我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们乃是在一个属天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啊，这个国不列在 万民之中的，这个国是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我们讲到国度的实际，国度的实际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那今天在圣灵的时代，国度的实际是从教会，是从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 要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主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今天国度实际在我们身上彰显，也是一个同样的原则，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属于外面的，乃是在一个属天属灵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它就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们说神的国是什么，讲到神掌权。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能不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国度的实际，是不是今天能够出现这个小影，还是在一个小影的里面，它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实在。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度的时代里面，只要我们传这样的福音，要我们活出国度子民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然后他们在这边不看见一人，只看见耶稣在那个地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是基督的话，好多的事情你看见所摸的好像很实在的，但若不是主的自己，到了有一天好像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都不是那个真实的所在。所以我们讲过，是在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神心中所急切盼望要得着的是他国度真实的彰显。但是仇敌他也最惧怕，最惧怕什么，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会出现。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一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说，若不是基督，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今天才能让神的心得着满足。但是仇敌他用他一切的力量，他用次好的要来代替这些上好的。次好的是上好的最大的仇敌啊！因为人你跟他讲一个很不好的，他会说我不要这个，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那个次好的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那个次好的叫人里面也受吸引的。很多时候仇敌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但是神他要我们得着的不是这些次好的，神要我们得着的乃是基督他的自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姊妹，仇敌用人工的要代替神的生命，人所能够做出来的，人所能够学出来的，人靠着自己的智慧所能够达到的，但是这一切看起来也都是不错的。但是若不是基督他的自己，我们认识到说到了有一天可能没有他的意义和价值。今天主要我们所得着的所要的乃是主他的自己。但是我们活在肉身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受到遮蔽。我们活在肉身的里面，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也能够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能够帮助一点，我能够再摆上一点，我能够靠我的自己的力量，我能够再达到好像让神的心能够满足。但是今天就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感谢主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一面感谢主，主所做的他所示的一切，今天我们凭信能够来领取。今天我们说不是不要我们努力啊，我们一天到晚呼召这个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今天在国度为着这个荣耀，我们付上一生的代价都不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讲说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努力呢？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国度只有基督才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今天脱掉我们属肉体的，脱掉我们天然的，我们必须看见这个荣耀的意象，让这个意象来抓住我们，叫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今天活不是我来活，我们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我们是的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生命，不是靠着我们肉体的努力，我们乃是认识到说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就是这个国度的实际。今天在所有的努力的里面，我们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让基督的自己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我们让主的国度那个实际 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我想从很小的事情，在我们的个人身上，在我们家庭的里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是被这个荣耀的国度所吸引，当我们看一件生活里面最小的事情，也许我们就得做一个很深的提醒，那到底基督是不是一切？他是不是又在一切之内？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做一个很小的决定，到底基督是不是在一个掌权的位置上？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啊，他打电话问我姊妹，他说啊，今天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homecoming game 还是什么，他们有一个足球比赛，高中啊，啊，对他们这些孩子们可能都是蛮重要的。他就讲说，啊，我是不是可以请假一次啊？我还因为我好多同学打拉队要去看呢。啊，我姊妹没有办法说，我替你来决定你应该去不应该去。他说你自己好好祷告，啊，到底主是不是站在一个做主的地位上？后来感谢主，这个小弟兄，我相信他也去祷告，我相信他也摸着主的自己。好，最后他来聚会了，他说啊，不去不去不去看那个了。那经过他来讲，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在那个年纪，在他的同学的当中，他们所经过的这些压力哈，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决定啊。他说我还是放下这个，我来参加聚会。你虽然说一个孩子他所做的一个决定，那比起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可能我们常常都要做各样的决定，弟兄姊妹，其实对我们来讲一样的挑战，到底基督他能不能够居首位？到底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的地位是怎么样？他是一位国度的君王，今天我们说他是王吗？他是我们的主吗？还是说什么事情我们的重心还在我自己？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幸福，这是我要做的决定，我要得着的。还是今天我们真的看见，哦，罗亚基督只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只有基督他才是国度的实际。所以我们可以一生在那里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但是若这个国度的实际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先彰显出来，我们没有摸着那个实际的时候，我们可能所求的，我们所盼望的仍然是一个空的东西。但是今天求主从深处来摸着我们，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在工作，那一天工作非常的忙碌，我在电脑面前写软体，我又在电话上要回答问题，那那个压力又是很大的。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在有一天一直有一首诗歌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不熟那首诗歌，只有知道那个调子，在我里面一直唱，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还是那个调子，我觉得很奇怪啊。虽然我还是一面工作，还是一个非常的忙碌，但是后来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就问我姊妹说，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啊？我唱给她听那个调子，就她说她也不熟，她也不知道，好像曾经听过这个调子，但是呢又不熟。后来我们两个就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拿起诗歌本，我说主啊，到底是哪一首啊？就我一翻开就是339首，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的心全照亮。弟兄姊妹，就在那一个时刻，真的主就在我里面说话，是的，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别事请勿向我提。原本有好多事情我们觉得说应该提一提的，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这个事情会影响我，那个事情会影响我，这个叫我灰心，那个人叫我不满意，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我们都在提啊。但是这边讲到，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别事请勿向我提。还没有什么叫我们受到影响，叫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叫我们里面只收一个吸引，哦，在荣耀里的基督 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同志们，当主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那个宝贵，那个抓住我们里面，那个实际，就影响我们一生之久。今天我们里面带着一个渴慕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向我们显现，求主叫我们听见他的慈声，求主叫我们看见他的容面，我们所渴望的与我们这位主来面对面。主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主乐意在圣灵中把那个幕幔打开，叫我们能够看见他旨意的奥秘，叫我们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神何等的乐意叫我们在这条路上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用他的给我们看见的异象来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没有别的，我们单单要主的自己。一生我们所求的，我们求他的国，我们求他的心意的完成。弟兄姊妹，当我们被这个异象抓住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你看见说，好像所有其他的不能再影响我们，所有其他的不能再抓住我们，但是我们所摸着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永远的，不是这个暂时的。主的国是正直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今天他要自己把这个时机来赐给我们，叫我们一生活的真的是蛮有这样的荣耀，蛮有这样的意义。巴德我们里面真的是带着渴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国度的意象，那个真实实际，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自己。那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国度需要从每一位神儿女里面来彰显。也许我们回到生活里面，在我们家庭中有没有一个国度的实际能够显出来，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有没有一个国度的实际借着我们这小小卑微的人能够显出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祷告使得国度的实际能够彰显，到了那一天，千万的众圣徒要一同将这个国度的实际，国度的丰满，把它能够彰显出来。但是所有到最后所要完成的，今天必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带着渴慕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带着渴慕求主让我们经历到那个实际，从我们身上它是会彰显出来的，是非常的宝贵的，超过我们天然生里面一切的软弱。我们这个人不过就是如虫如蛆的，但是今天主不但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标杆，他要吸引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唱339首。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们的心全照亮，非向唯心，暗中光顾，乃是明光胜太阳。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